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分享，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您借着诗人在第七章里头要向我们说话。诗人他借着这样的诗篇向你来祷告，向你求援，并且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丰富的内容，并且他有坚定的信心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也能够从诗篇里面去得到那真正的智慧，懂得如何来倚靠你，如何来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愿荣耀归给你，阿们。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读圣经，那肯定我们要做某件事情，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说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祷告，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各位想知道答案吗？如果想知道，我们可以从第七篇里头来看看，这里头或许有我们有所想要知道的答案。第七篇这样的一个诗篇，从一开始我们从第一节看，他直接向这位亚威神来呼求，好，所以这是一种祷告。那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求救，他说我投靠你，接下来他就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所以大家在读这个的内容时候，你就要马上要去了解说，这个就是在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下他在求救。我们一般在世界上，这个就像在战争当中，人在遭遇敌人的追赶，你就需要得到保护，得到帮助。那怎么得帮助呢？当你自己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的时候，你只能去向那能够保护你的去求救。如果是一般人没有信神的人，那可能他求的是那种勇士有能力的人，就跟在他的旁边，然后这个人就英雄救美或行侠仗义，他来救你。但是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信仰，你了解到那真正的大能者，真正能救我的是这位亚威神，那你就会了解说为什么诗人他要向这一位亚威神，我们中文翻译叫耶和华，那事实上更准确的是叫做亚威，他的名字是亚威神。他说他是自己存在，一直也永远存在的。那这样一位神，他向他投靠，他向他求救，这个是这一篇最开始的一个内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啊？如果你懂得说在危险当中你懂得去找那能帮助你的，那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至少不会自生自灭，自暴自弃。有人是连这个求生欲望都没有了，他就觉得说无所谓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也就认命了。很多人抱着这种悲观的想法，但绝对不要这样子哦，生命绝对是可贵的，尤其如果你的生命，你了解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的话，你就会更去珍惜你的生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人去向真正的能救你的这位至高者亚威求救，这才是聪明的。好，所以我们就了解到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当你在危险的时候，当你在你无能为力，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去寻求真正的帮助，寻求真正能帮助你的那位神。啊，接下来的第二节就谈到说，他说这些仇敌啊，追赶他的这些人，他们呢很凶狠，很残忍，他们好像这种狮子啊，他诗人他用狮子一样，这样的一种狮子是很有力量而且很凶猛的，他能够去撕碎，能够撕裂人，能撕裂他所抓到的这一切猎物。那追赶他的人就像狮子一样啊。那第二节在讲说，如果没有得到拯救，那他的下场就是这样，他很清楚，所以真的非常危险。也就是说被撕碎了，就是身体就被撕碎了，表示这个生命就没有啦，会死掉啊，在这个肉体都不存在啊，都会被撕碎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不想要落到这个下场，所以赶紧寻求神。第三节谈到说，他向亚威我的神，注意这个称呼，他把亚威神称呼叫我的神，表示关系很亲密，不是别人的神，是我的神，也就是说我所敬拜的大能者，我所信仰的大能者，神的意思就是大能者。亚威神啊，你是我所敬拜的啊。接下来他用我若行了这事，好，开始这边开始用如果，若就是中文就是如果的意思，他底下列出几个条件，说如果我发生，我做了这些事，那就怎么怎么，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啊。他说第一个，我若行了这事，我若有罪孽在我手里。第四个啊，第四节，我若以恶报那交与我交好的人。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这边有三个如果，三个若，就是说如果，简单讲，如果我有罪，好，第二个若讲的比较明显，他说如果我有罪在我手里，也就是说我的手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第四节的开头他讲，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也就是说与我交好的人，就是说他是跟我和睦相处保持和平的，可是呢如果我去对他做坏事了，好，如果我用坏的态度、坏的方法、坏的行为坐在这样跟我是和平的人，如果我是这样的，好，他讲这个。好，那我们先看大概啊，然后第五节就说，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脚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好，了解意思了吗？就说如果我是作恶的人，如果我恶待那个跟我是好的这样的人，那我就没资格求救了，我没有资格得到你的拯救，你就让我去被这仇敌追上，然后让我的下场，让我的性命被他们踏在地上，让我的荣耀归于灰尘，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大概意思了哈。好，所以他就说我能够得救，这个诗人他能够去向神求救是有条件的哦，是有一个前提的哦，是因为简单讲是怎样，他是不作恶的，对不对？他没有做这些坏事，所以呢他有资格向神求，他也知道只有这样子，只有他是一个不作恶的人向神求，神才会听他，简单的意思是这样啊。好，那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第四节的下半句。第四节下半句中文和合本 大家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听到这一节？读的内容跟和合本是有不同的。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我再重复一遍，这一节如果根据我们查考更接近原文的意思呢，应该是说，那而且与那无故与我为敌的人征战，这个意思跟和合本就不太一样了。再念一遍哈，就是说第四节从上到下是说，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并且与那无故为敌的人征战。好，意思是什么呢？上半句说，如果那个跟我是和好的这种人，我如果用恶来报答他、报应他，这是第一个。下面是而且，而且对于那个无故与我为敌的人，如果我跟他也打仗，如果是这样，那就任凭仇敌追上我了，就任凭我就丧命这样子。所以和合本的意思呢，它是另外一个意思，它是好像是说我去救那个我的敌人，无故与我为敌的人。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意思是说，就连那个无故与我为敌的人呢，我也不跟他直接的就跟他来打仗。比较不是像这个和合本讲的说我去救他们了。意思只是说我没有去对于那些无故与我为敌的人，我没有跟他们对立。那他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与他无故与他为敌的人呢？请问他有跟他们打吗？没有，对不对？他是被追。被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家要打他，人家要追他，他就跑啊，人家打他，对不对？他跑，他被追。如果说他要跟对方打仗，他就不要跑嘛，我就直接跟你打呀，为什么要跑？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他是被追。那被追的原因呢，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因为很多人是无故与他为敌，可能另外的原因就是他们人很多他也打不过，都有可能。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那些无故的意思就是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的就跟我来敌对，跟我作战。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完全没有理由啦，而是说他们用的理由啊不太对啦，就他们可能误会了，所以他就无故啊，他不应该这样子来跟我做仇敌啊。可是他可能因为误解了，或者被人家所煽动啊等等的，他就莫名其妙的就不应该这样跟我敌对啊，可是他偏偏就要跟我敌对，其实我也没有做得不好啊，只是因为他们因为自己某些什么情况导致了就联合起来来攻打我。那这时候这个诗人他只能跑，在跑的过程当中他就赶紧呼救说，如果我有做这些坏事，如果我是一个恶人罪人，那神啊，你就别救我了，你就让我被他们追上吧，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呢？你知道啊，我们今天刚刚唱的诗歌有说，亚威神是造眼睛的主，是造耳朵的主，万事他都看见，凡事他都听见，他都清楚。今天他相信亚威神，你都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是不是一个做坏事的人，我是不是有伤害他们，我是不是有故意的去违背律法，去做那些流无辜人血的这些恶事呢？如果有，你不要救我，你让我被他们追上。但如果没有呢？他意思是这样，如果没有，请你要救我啊。所以你说祷告很重要一点就在这里， 我们清不清楚我们自己是在什么光景之下，我们有没有把握说神会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诗人很清楚，大卫很清楚，他知道说他并没有做这些恶事，因此神没有理由不救他。接下来从第六节直接又向神求，他向亚威神说，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好，这边谈到的其实意思很简单啊，好，就是说因为敌人他们要来是暴怒啊，敌人的暴怒指的就是敌人因为很生气所以要追杀他啊。那神怎么办？求啊，神啊，你比他们更厉害。神也是在怒中哦，啊，敌人暴怒，他们那种暴怒是错误的，但是神的这个暴怒是施行审判。那他也求神，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们说要抵挡住攻击，一定是站立的稳，是挺立住的，是能打住的。这个是对称于这个作者，他不断的被追赶，不断的跑，他站立不住嘛，因为只能跑，他站住就会被追上被打。今天他投靠了这位亚威神，他相信神是能够站立住，能够抵挡住的。那种抵挡住就好像是一个坚固的城堡，坚固的堡垒。好，所以怎么攻打这个墙就不倒，这个保护就不会消失，这样一位神。所以神，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啊，作者就用这样的心态说，求你站立起来，求你为我兴起。接下来他说，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这边谈到说，神对于这个施行审判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他早已经定好了。那这个会牵涉到很多人会说，这个有所谓的什么预定论，什么预定论。好，我不讲那么远，但是我们从经文本身来看，经文在讲的神命定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了解，就是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就是对于正义的一方，神绝对会保护拯救；对于作孽罪恶的一方，神绝对会审判施行刑罚。所以这是神命定的，这个原则不会变，神从老早就已经定好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祷告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是作恶的人，祷告的人也很清楚这些仇敌他们是错误的，有做了很多的恶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很清楚神是绝对赏善罚恶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如果我们有，我们一定要去站对方向，站对地方了、啊。现在常常讲要站对地方啊。我这边讲的是说，我们要站在正义的这一方，也就是站在公义良善的这一方，也就是我们不要去作恶。只有站在这一方，我们才有可能有条件，就是有机会向神呼求，并且神会来保护我们，也能够去相信神一定会来为我们兴起。第七，谈到说，愿众民的会围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我想问一下在座的贝贝，我们今天现在在干嘛？是不是在聚会？哎，你知道聚会是什么情况吗？你看一下第七节，第七节是说希望万民，众民就是列邦，就是各国，其实这就是包含外邦人了、 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子民的人，所有的人这样的一种聚集的聚会哦。所以这边谈到聚会哦，聚会很重要哦。哎，希望这样的聚会，希望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围绕着神。好，那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啊，我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我的体会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有很多的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作为他的神来敬拜他，来聚集他，来聚集在他面前来颂扬，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来赞美他，让神在这当中得到荣耀，就是坐在高位上面，是吧？就像一个至高的君王一样，他就坐在上面，那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民通通的都在这个当中聚集在一起，那万众一心啊，好，万众一心什么？就是颂扬、尊敬、敬拜这位至高者，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他有这样的期望，他为什么要期望这个？哦，好，这是为什么？我先讲，就是说，那所以聚会很重要，只有透过聚会。啊，神能够这样因此得着荣耀，对吧？那我们在聚会当中，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聚会哦。啊，这聚会就像这里讲的，是这个作者神的工人，他很期望达到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也要努力朝这个方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聚集，能因此让神从中居于高位，得着荣耀。再来。其实他求这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如果没有被救出来，如果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些敌人的手，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聚会了，他也没有办法去促成去努力做这些事。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愿望，他期望他也能够也能够参与到，或者就是说也能够有幸去参加，或者有幸去主持这样的一种聚会啊。嘿，这是他心所愿的，那这是我的体会啊。第八节他说亚威向百姓施行审判，这边原文是比较是百姓啊，百姓指的是以犹太人的角度来讲。那亚威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好，那亚威是，其实这个也是从前面从第七节延续下来，我认为应该从前面第七节，就是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列邦的这种会聚集，很多的人都遵从神，另外一方面呢，神也会向他的百姓来施行审判。那神的百姓，我刚刚讲，虽然说是以犹太人角度，但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切愿意跟从神的，愿意来聚集成为神子民的人，应该都是在这个百姓当中。那神会在这样的他的子民当中来施行审判。接下来下半句就是说，亚威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同样的，他也是很公正的来摊开来向神说，如我里面的公义跟我的纯正，你要按我的意思说。他对神也没有隐藏，他也知道自己受审判的话，他也是要用他里面的他自己的公义，他自己的纯正来面对神对他的审判。啊，如果他里面是有恶行，那神也会公义审判；如果他里头是公义纯正，他也希望神能公正的对待他。好，另一方面，他是说愿恶人的恶断绝， 也就是谈到了义人这方面之后，又谈另一方面，就是说恶人的恶断绝，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在这些众民的会、列国的会当中，他真的不希望再存在任何的恶行在这当中，把所有的恶通通去除掉，也就是求神刑罚这些恶人，把这些恶去掉。那一方面去掉恶人的恶，也就是也是审判这些恶人，另一方面他又求神说坚立义人。所以他不断的在祈求的内容，就是从前面的一个求保护，到后面他引导到一个主题，他求神公义的审判，他求神来赏善罚恶，求神来刑罚恶人，求神来坚立，来巩固义人，来保护义人，让义人能够站立的稳，不要再被追了，让他们能够安安稳稳的站住，不要再被这些恶人追着到处跑而站不住。我想这是他的祷告一直到这里。那为什么这样祷告呢？他后面就讲说，因为第九节的后半段，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用公义的神。好，他谈到他现在在谈神是用公义的这个角度，那这个公义也就是神不是那种为非作歹，不是那种瞎眼耳聋的神，不是，神看得很清楚，神看得非常正确，神不像世人世上的法官，他会因为人情、因为利益、因为权势来影响他的判决，神绝对不会，神的判决都是公义的，都是让人能够心服口服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世界上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去选举，又要去选出他们的领导者？为什么？大家可以接触到很多讯息，他们不断的内心，人的内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望，我们人很希望得到公义的对待，因为看到现在很多人他坐在高位上面，他就去行恶，他没有好好的按公义来做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好好的来帮人来伸冤，因此他就会对现任的不满意。那很多人就说，那你做的不好我来做，我肯定我要跟你做的更好，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表明说我是公义的啊，也让人家去检验。那很多人就会用很多方法，就在那里互相攻击，说你那里不好，你这里不好。那有人他们就会去这样互相的在那里批评。但不管怎么样，我要强调说，我们人本来内心就希望能得到公义的对待，但是很令人遗憾，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有一个人他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总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圣经当中他也表明了，我们内心我们希望得到公义对待，而这个作者他就是要求神公义的来审判，因为他也不希望这个恶事在地上横行，他也希望义人能够被坚立，能够不要再被恶人所追赶所侵害，这就是他的愿望。他希望有非常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神，让神得着荣耀，因为神他能看得清楚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所以他很有把握的去求神的公义判断。而人的检察官调查的事情，很多时候会找不到证据，因为有很多时候人就会隐藏去湮灭证据，以至于人的眼睛会被蒙蔽， 这也是人的限制，但是神绝对不会。好，很庆幸我们能认识这样一位神，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成为这个可以让神公义对待的这样一种公义的人。好，第十节开始讲说，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好，刚刚我们讲到说神是我的神，他称呼亚威啊我的神啊。这边谈到另一个方式，他说神是我的盾牌。我们知道盾牌就是在打仗的时候以前用刀用枪，现在在打仗的时候也会用盾牌，现在的盾牌坚固到可以防子弹。好，所以盾牌就是保护人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在两军对抗的时候保护你的这个盾牌。神是我的盾牌，这样的盾牌不是人造的，人造的盾牌大概你能防一些枪子弹啊，但是对于大炮你就防不了了。就人造的这种防御啊，再怎么样都还是会被摧毁，但是神这样的一种保护是绝对可靠的，绝对让人可以不受伤害的。神是我的盾牌，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吗？我们有相信吗？当我们在危险当中，当我们在可能要被杀害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赶紧拿这句话来求神帮助我们，说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所以我今天特别有讲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就要学习在危险当中祷告，因为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求神来保护我们。好，而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盾牌，但是呢，这个盾牌它保护谁啊？它保护恶人吗？第十节，吴一雅，对不对？神是保护恶人还保护义人？好人，神是保护好人还保护坏人？好人哈，对，谁都知道嘛，神都保护好人，所以我们要做好人啊。所以这边他说拯救心理正直的人，心理正直的人就是好人啊。但是他特别讲是心里面，心理哦，奇怪，心理正直什么意思？我们一般讲心理一般是说就是思想上，对不对？就说如果心里面是正直的人，就是说心里面做得很好，表示我外面应该也能做得好啦。啊，他不是说你外面做得很好，而是说你的里面，这个心理就是里面。在我们人里面，如果我们里面都是正直的，正直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弯弯曲曲的啦，正直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不能把一扭曲成二，哎，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说把是的变，把对的变成错的，把错的变成对的，这就是正直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里面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正直的人，这样的人才会被保护哦。大家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理解，那这个就是公义啦。他用正直来表达什么样的人叫公义。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是正直的人，我们的行为才有可能是完全正直。如果一个人里面不正直，那里面有歪七扭八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在里面，绝对他在他行为上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在意我们内心的正直，我们要一定要很注意这一点。第十一节啊，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所以这里讲得更清楚了，公义的审判者。但是很多人会讲神是慈爱的神啊。这里不讲慈爱的神，我不是说神就不是慈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跟审判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神的面貌就变成是公义的，我们会用公义的审判者这样来了解说神就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说在审判当中是一种软弱的慈爱，不是软弱，就是说不是一种就是说不公义或者不慈或者慈爱，我不是用别的来说，他是强调说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又是发怒的神了，所以神一方面是慈爱，但是这里又讲神是发怒，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人会说哎呀，所以说这就是旧约嘛，旧约的神就是很严格很严厉啊，很凶很喜欢生气，然后就动不动就是审判恶人，就是刑罚恶人，就是要杀恶人，没有错，神就是这样，旧约时代的神在过去是这样，新约时代神也是要保持公义啊，真正的公义怎么可以因为时代来改变呢？还有我们要了解说，所谓神会发怒是因为人作恶嘛，所以这恶人被刑罚，那是因为他做的不对，而在公义审判的时候，审判官如果没有这种对恶人的这种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刑罚，如果没有做这件事，那这个审判官就是不公义，审判官要做这件事他就要发怒，因为审判官就是恨恶罪恶啊，圣经上常常讲我们要恨恶罪恶，新约也叫我们要恨恶罪恶啊，所以我们不是都不恨我们不是都不发怒不可以这样，如果我们不恨恶罪恶那就糟了，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对罪恶还笑嘻嘻的，那我们就不是正直的人了。好，第十二节，若有人不回头也就不回转，那神的刀啊，它叫磨，它是磨得快快，就很利的，磨快就是很利的意思，锋利，那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这个就是这作诗的人他是很会描写，他说如果有人不听话不回头，什么叫不回头啊？不回头的意思卢姐妹清楚吗？清楚哈，不回头就是他一直朝向恶去做了，一直在这个恶道上面他不回来走到善道上，一直就是执意执迷不悟，简单讲不回头啊，不回头那只好神要动刀，而且这个刀很锋利，磨得非常锋利，而且他的箭也都准备好要射了，意思就是要刑罚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这一句跟上一句十二节是类似的意思。好，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十四节，他说我们来看说恶人他因为奸恶而劬劳，劬劳的意思就是很劳苦的意思哈，在那里劳力，然后他怀的胎是毒害，他怀一个胎，他有怀胎，那这个是一种恶的，是有毒的，是不好的，然后他生出来的是虚假的哦，他又用另外一个描述，就好像一个妇女，一个恶人，他描述成就像一个妇人一样，他在那里很辛苦，很辛苦做什么事呢？在那里怀胎，最后生子，但他怀的胎，怀了一个毒胎，好可怕的毒胎，很坏的，生出来的是一种假的东西，假的就是那种虚假的，就谎言啊欺骗这一种这些事情，所以这种描述真的是，其实说这种话很难听对不对，很难听，不知道有人能不能听得下去，真的如果对这样的人你说他是怀一个毒胎生一个假虚假哦，这个没有心胸的可能就受不了啊，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好，不说那么多，但是这里就讲到恶人就是这样， 如果恶人你不去给他讲出这个问题出来，他根本哦，不，就是说恶人就是这种情况，那神就是要杀这样的，因为不把这样的恶杀掉，不把这样的恶人杀掉，那他生出这么多虚假，哇，那就那虚假就是会污染啊，对不对？污秽，就是一个坏人在生个小坏人，那这小坏人再继续作恶，他们越生越多，对不对？那这个恶就不能断绝啊，他前面就是求恶要断绝啊。好，愿恶人的恶断绝，第九节。所以就要把他们的这种不断的在那里生这种虚假，生这种毒害毒胎的这样的过程给遏制住，所以就是要审判，要刑罚。第十五节，十五节十六节这边谈到说恶人什么，他到底他的怀的胎虚假是什么呢？他那边谈到说他们去挖陷阱啊，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挖陷阱，他让敌人掉进去，要害他们，他挖陷阱，他挖得很深，所以他的那种陷阱呢很危险，他们去设下很多的计谋要去害人，可是呢说竟然他们自己害自己，想害别人却自己害死自己，哦，所以这个就让义人很痛快啊，就是说你看他要害人却害人就害自己，所以第十六节，他的毒害会临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自己脑袋，所以他所做的这些恶事，这些毒，这些暴力的事情都害到自己，没有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第十七节，我们在结尾的地方我们看说，我要照着亚威的公义称谢他，歌颂亚威至高者的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恶人就得到报应，对吧？那对义人来讲，哇，就太高兴了，神啊，你实在太值得称赞了，因为你实在是一个公义的神，因为你刑罚了这些恶人，让他们要害别人却害到自己，嘿，让这些义人啊，我实在太高兴，然后就在那里歌颂神，啊，这样的就是一种聚会，对不对？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一个人歌颂神，跟更多的人歌颂神，这样聚集在一起，太好了，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状态。最关键的因素，再回过头来，我们要去思想，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公义。我们人要保持正直公义，这样的人他才能站立得住，永不动摇啊，才能在神面前得到神的保护，虽然暂时被追赶没有关系，因为有神可以靠，可以呼求，在这当中也不会害怕，哎，也很清楚的了解到说将来神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神一定会刑罚恶人。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祷告，我们读圣经，最重要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省察自己的行为，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在神面前不断的反省自己，也求神帮助我们来成为一个公义的良善的人。好，那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得到神真正的赐福，神真正的保护。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至此，愿公义的神继续的看顾大家，让大家在任何的危险当中，任何的困难当中都不害怕，都懂得向神来呼求，神也不断的与各位同在，最终让各位可以在最终能发出这种歌颂赞美的声音归到神面前。阿们。